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请看一段圣经，在创世纪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九节。那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场最大的暴风雨，那就是洪水泛滥，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一段圣经有关的。那个时候全地全人全物全部覆灭洪水灭世，那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挪亚一家跟当时的时代的人，他们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可能最大的一场暴风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雨水在地上150天，这是一个很长的日子。那如果大家是研究科学的，我想你们会把这个洪水时代里面这些日子多少天水在地上多少天，下雨下了多少天，还有这个日子日期，你会算得很清楚。我本人不是这个专家，所以我不讲很多的数字，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那时候有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世界都灭绝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会经历风暴，所以说人生必经风暴。有的风暴是来临的时候我们无法承担，有的是很大的风暴，有的可能是比较可以理解跟接受的。比如说生病，那我们生一个小病感冒了，那这个是也算是一个风暴，但是小事情。本来你身体很好，忽然间去看医生，医生宣布说我们患了不治之症，那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风暴。那当然很多人经过这样的风暴，然后慢慢的可以接受这个风暴，接受这个状况，也感谢神，很多人在这种所谓的不治之中得到医治生命继续活下去，活得有价值有意义。那也有人会经历失业，或者是婚变，或者说有一些关系的分裂，还有就是我们面对死亡，家人中有离开世界的。我想昨天这个礼拜我们知道的连着两个忽然间我们一位弟兄半夜心脏病就被主接去。我们昨天我收到一封信，一个电邮是从中国寄来的，我们去看到的一位传道女传道在路上行走被车撞死，到医院就不治就离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的一些的风暴。那风暴是免不了的，但是风暴之后，暴风雨之后，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之后的生活，却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我们今天所选择的经文是挪亚在洪水之后的一段记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那就是当我们暴风雨过了以后，我们会趋于平静，我们会进到一个安或者平稳的生活，我们复健好了，像 Katrina 现在这个 Sandy 这些暴风雨之后，我相信很多人要在现在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日子当中，但是这段时间终会过去的。 当这段时间过去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生活？那所以我们在处在一种幽静啊平静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谨慎自己的脚步，不然的话呢，我们会在成功之后跌倒，我们会在成功之后失败。所以呢，洪水之后，在这里我们看到挪亚在洪水之后呢，找到工作啊，就是换句话，在一些灾害、在一些患难的后面，在一些难处之后，在暴风雨之后找到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挪亚做起农夫来。有些经学家说他以前是一个工程师啊，或者是一个木匠，或者一个建筑师，因为他做了一个方舟啊，做了一个大方舟。那现在呢，他做起农夫来。那然后就种了一个葡萄园，那这个葡萄园显然的是收成不错，所以呢他就喝园中的葡萄所酿造的酒，结果他就喝醉了，在帐篷里面赤着身子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了工作，我们生活开始有安定的时候啊，你事有所成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谨慎。我们对酒当歌，就会纸醉金迷。因为你生活舒适了，你钱有了，你安定了，所以呢，你就会不知不觉当中就生命就陷入那一种安逸的里面。所以在安逸的时候呢，我们要加倍的警醒。我常喜欢，我这个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想到一个故事，或者一个观察，一个现象。有人听过我讲这个，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住在我们的宿舍是住在海边，那海边前面就是这个应该是不知道是什么洋，反正这个大海，面对大海，对面呢就是中国大陆。我们常常会走到那个石头的磐石上面，在那里汪洋兴叹对着大陆来祷告。有时候坐在那个磐石上祷告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海浪呢就一直冲过来，冲过来的时候，那个白色的水花好像雪花一样冲到石头上再退回去，看着那个水洁净的非常。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沙滩，再过去一点就是沙滩，那沙滩上面没有，前面没有冲击，所以海水上来海水下去，那海水上来下去的时候就带来很多污垢，很多脏东西破的罐头啊，破鞋子啊，破衣服啊，都对着那个地方。所以就看到说，有冲击的地方好像比较干净，没有冲击的地方比较肮脏。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啊，不是所有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平静安稳的时候，那个罪呢就开始蔓延，没罪呢就我们就可以就不知不觉的就容许它存在。那我们在奋斗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警醒。所以当我们种了葡萄园，有了生活的安逸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加倍的警醒。那挪亚在这里的问题是，他在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圣经也告诉我们，酒能使人放荡，酒能使人放荡无忌。这个有人说喝酒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个常常基督徒到今天还在谈论的或者在争辩的问题。其实呢，酒能够做三样事情，一个呢是伤身，一个呢是伤心，一个呢是伤人。伤身呢，就是酒喝多了会伤害你的身体。我有一个舅舅很喜欢喝酒，常常一喝就醉，一喝就醉。 最后他的伤害是他的肝受很大的伤，后来是肝病死的。伤心不光是伤自己，伤自己的心，伤你所爱的人的心。那些酗酒的人回家对妻子对丈夫，多数是对妻子，你会伤害他。有些酗酒的人做些非常非常非礼下贱的事情，会使人伤心，还有会伤人。我刚刚讲的这位女传道被车撞死，据说撞她的人是喝醉了酒。美国也有 MAD MADD Mother for Drunken Driving Against Drunken Driving， 酒能使人放荡。所以那有时候我喝一点没关系吧，喝一点没关系。酗酒的人不是一下子就会酗酒，而是从一口一滴一点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年轻的时候也会喝酒，信主以后知道酒会伤身体，不是说可不可以的问题，是怎么样保守上帝的殿。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人认为说我可以有一点所谓的 social drink， 社交的喝酒，有些基督徒结婚的时候也摆酒，这个是人见人知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基督徒可以不摆酒，也可以欢也可以乐。那你说耶稣说耶稣去参加酒婚宴的时候酒用尽了，耶稣还水变酒，但是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水变酒之后他没有喝，有没有喝？水变酒之后故事就结束了，没有讲他们在哪去第二场再来狂欢，没有。那是要显明耶稣基督是神，不是要变酒给我们喝。但是挪亚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他就喝葡萄园中的酒，然后就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就露出丑相。所以酒能使人放荡，所以我们处幽静的时候要谨慎我们的脚步。我们经风暴的时候可能说我们在挣扎，我们在努力，我们在克服，但是当这个事情都过了以后，慢慢慢慢的，为什么在911的时候我们教会召集了一次祷告会，一来就来了200多个人？那911过了以后是10多年了，没事了所以我们不要说紧张的时候才来靠近主，平时也要谨慎我们的脚步。当他这个他吃了圣餐，22节说迦南的父亲喊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当他看见父亲赤身的时候，他就到外面去告诉他两个弟兄。那从上下文来看，也从一些经学家的角度来看，那这件事情呢是做的不对，所以是截人至短。那截人至短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截人至短非正途，所以取悦或者操弄别人的罪是愚蠢。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软弱，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缺点，不是我们的责任去取悦。哎呀，看到他跌倒，看到他犯罪，看到他做错了事情啊，我高兴得不得了，这叫幸灾乐祸。然后看到人家跌倒，看到人家失败，你就嘲笑他，你怎么会失败，你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会偶然被过犯所胜。 当我们这样去嘲笑别人的时候，取悦别人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是一个蠢笨的人，我们自己也是没有智慧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在对别人的失败，对别人的过错，那这样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我们不取悦不操弄的话，可能我们的嘴就会比较紧一点，然后我们就不会去东家长西家短，口舌就少。今天教会里面是一个口舌的地方啊，我们也要注意。同时我们知道爱呢能遮掩人的过犯，如果有没有爱心，那揭发人的丑态呢就是卑鄙。基本上我们不要别人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张扬，不要去告诉别人。如果你够交情啊，够交情有关系，他做错事情，你去当面私底下跟他交通，但是不要到外面去啊，去告诉，这里说他就去告诉他两个弟兄。第三点是作为，这里可不看到说作为儿子的韩他冒犯了他的父亲啊，这件事情是做的不对的。同时呢他作为一个兄弟啊，是亚佛闪跟亚佛的兄弟呢，他就引诱了他的弟兄，他去告诉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两个人没有智慧的，就跟他一样的去也去看，那就引诱他的兄弟陷在罪中。所以呢想要显露别人隐恶的那个心呢，在神的眼中看为更可恶，比那个挪亚赤身还更可恶，更有罪。所以当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比拉多把这个加利利人的血掺在祭物里面，他们就说哦，加利利人一定犯了很大的罪。耶稣说你以为加利利人比那些人更有罪吗？你若不悔改都也要如此灭亡。希罗亚池倒了压死了十八个人，然后说哦，这些人大概是罪很重。耶稣说你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其他人的罪更重吗？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他们不是更有罪，我们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要揭露别人的隐恶的时候，那一种心呢在上帝眼中看为更是可怕。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消息传到亚佛闪跟亚佛的耳中的时候，圣经说于是闪和亚佛拿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善良的心会立刻想到如何不陷入道德的困境。那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一个总是想到好的时候，总是向着善去做的时候，他立刻会想到说怎么样呢也不使自己陷入到这一种的不好意思啊 ,embarrassing, 陷入这种道德的困境。所以他们马上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的方法跟他们的态度。第二点，这里从这句里看到呢，尊重每一个人的所有一切是社交美德的根本。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就是说就算是这个人做错了事，就算是挪亚喝醉了酒啊，赤身，这是他的一个状况，那今天我们要尊重人他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赞成，但是 他我们要尊重他们讲，那至少这是让我们在社交上，在跟人彼此来往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对人的态度啊，实在说尊重别人呢就是尊重自己。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你是看重你自己。所以我们总是要在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领域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两兄弟闪跟亚佛拿着一个衣服搭在肩上，然后他们倒退着进去，他们没有背着脸。那我不知道他们倒退着进去怎么，可能是两个人啊，两个人的话你扯一头我扯一头，帮他父亲盖起来。他们没有看，非礼勿视，他们没有看，这也是对他父亲的尊重。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圣经告诉我们，当挪亚醒了，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然后就说了下面这一段的话，那是对他三个儿子所给的预言。那这里呢，我们要提一个问题，就是挪亚怎知小儿子所做的事？因为他醉了。他醉了，那醉酒的人不省人事，也许他省人事，他怎么知道？也许他自己看到了。这是第一个问题，你们可以答案。第二个问题说，迦南为何受咒诅？迦南为何受咒诅？当圣经讲说这个第二十五节说，迦南当受咒诅。迦南是谁？迦南是韩的小儿子。为什么这里要咒诅迦南呢？根据犹太的传统，他们认为迦南有参与他父亲对挪亚的不公。意思就是说，可能韩进去的时候，也许小儿子跟着进去。这个是传统，不知道。第二个可能就是韩以子的身份犯罪，所以呢他的儿子受罚，父债子还，也有这样的说法。第三个呢，就讲到挪亚呢以先知的眼光预言迦南将来要受的咒诅。这个24节以后到27节，这里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预言，预言到挪亚的三个儿子将来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迦南人呢，迦南人就是迦南的后代，就在迦南地这边人。那迦南地的这些迦南人呢，在圣经里面是受咒诅的。所以约书亚进去的时候，神要约书亚进去迦南地，要把当地的人斩尽杀绝，一个都不留。所以挪亚在古老的时候从远处看到将来，所以就那时候就发出这个咒语。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解释这下面这个闪跟亚佛他们以后的发展，但是这里呢，我想提出来的就是三兄弟对父亲醉酒持身所做出的反应呢，正是他们所得的报应。有一个故事讲到空谷的回音，空谷的回音就是有一个小孩在学校里面常常跟别人过不去，他就回家告诉他妈，他说怎么这个人对他也不好，那个人对他不好。他妈妈就说，你到后面去，我们后面就是一个山谷，你去到那边去呢，你去讲好听的话，你说我爱你， 你就会听到空谷有个声音回来说，我爱你。你说我恨你，那空谷的回应就是我恨你。说你说什么他就回什么。那这个就是你就是你所指的人。你所指责的人，你怎么骂他，你就是那样的人。你怎么称赞他，你就是那样的人。韩对他的父亲不公，他所受的是咒诅。亚佛跟闪对他父亲尊重，他父亲给他的就是祝福。圣经也是说，你要人怎么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那从挪亚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圣人也有低下的时候，圣人也有低下的时候。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那这是挪亚的概观论定。洪水以后，那第一点我们看到挪亚在圣经里面被列在信心伟人的名单中，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7节讲到挪亚因着信。第二呢，挪亚是被神认可，受神推崇，抵挡罪恶，宣讲正义的一个完人，在他的那个时代。可是挪亚也偶然被过犯所胜，显出罪恶。那这是每个人人生的经历里面有长有短。所以这两句话，我们刚刚这个28跟29节洪水以后，这两句话说明挪亚他是以凡人之死而死，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像你我一样，时候到了就死了。他也是以圣人之中而终。那圣人之中就是他以信心看见神所应许的荣耀，只是他未见之事。希伯来书第11章第7节。人生必有风暴，风暴之后我们怎样谨慎我们的脚步，怎样继续不断的忠心的跟从主，或者会有失败，但是失败之后要站起来，神的恩典够用。让我们当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有凡人之死，也有圣人之终，让我们看见上帝为我们所预备那丰盛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行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叫我们能够常常警醒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免得我们跌倒失败。求主帮助我们在所行走的路上靠主啊，勇敢前往面对人生的挑战，以致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